弟兄姐妹平安，6月17号，张博士竭诚为主索引版，索引的字眼有几个，第一个 judging 就是论断审判，第二个是 pride 骄傲，第三个是 holy spirit 圣灵，第四个是 temper of mind 就是我们的心智，当你在讲说，你的认知你的心的时候，这个字，mind 强调比较是悟性的，那 temper of mind 就是指你心里面的脾气，心里面的怒气，所以呢，讲到你心里面，我们人是有一些脾气的时候呢，其实是指心里的态度，心里的看法的意思，就是你对一个人的看法，你对一个人的普遍的那种态度。那索引版作者今天就讲说我，有一个，很重的，档案夹，这个档案，是非常厚重的，这个档案夹里面呢就充满了那个，文章或者是，引言，比方说什么名人名句啊，教导我关于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当然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讲到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这也是张博士竭诚为主今天索引版，不是今天，灵修内容，的，所引的这些经文呢。那索引版作者就是说他有收藏了很多关于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的一些文章教导，还有一些 引用的，重要的字句，引句。那他说那今天的，关于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不要论断人的这个功课呢，是关于论断这个主题很重要的，教导主题之一。是我看了今天这个呢，我还会把我会把祷告，加入到今天的灵修内容当做一个索引。因为呢我们必须要承认认知，承认做对，就是这样，而且我们必须要 repent 悔改，而且我们必须要 forsake 抛弃放弃论断，在我们能够祷告之前。意思就是说，今天呢除了你在看今天灵修内容，他说他给的索引有论断，有骄傲，有圣灵，有心里面的态度，除了这个之外呢，他想要加上祷告。因为如果在我们能够祷告之前，我们真的必须要去承认我们论断人，去悔改，为我们论断人而悔改，而且要放掉 forsake 抛弃这个论断，那你想想关于这个论断呢，的确，我们都不喜欢被人家论断。有一次呢上课的时候我就问，弟兄姐妹，我就说，你们怕我吗？那他们就说怕。我说为啥呀，他们就说，因为，没有来之前就听说，你很凶啊，你很严格啊。果然这个八点半呢，就把我们锁在外面嘛，八点半过了就不让我们进来了，等等等等。然后我就说哦，是因为这样吗？后来他们继续讲说啊，当然不是啊，是因为你那锐利的眼睛哦，你能够看到我们的不是，看得很深，那我们自己不能接受我们自己的不是，所以怕被你看出来，所以，就很怕你。但是总之呢 我讲这句话就是说，我们都不喜欢别人呢没有经过事实跟我们在一块儿就对我们产生论断，特别我们指的是不好的啊。那既然我们不喜欢论断人，当然我们也就很容易，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论断人，你不喜欢被人家论断，背后说你，而且是，不公平的说你，这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也会去论断，也会去批评别人，而且是不公平的去说别人，所以呢，今天关于论断人的一个教训，我想索引版作者提醒我们，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而且要悔改，而且要再不论断人。我记得呢，比方说跟我越近的人相处吧， 啊，跟我的孩子相处啊，我倒不会在背后去论断他，但是呢，我会直接就好像我今天就在看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啊，我应该认罪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在我论断别人、批评别人啊，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的时候呢，只有圣灵是在最合宜的位分上可以去说出人的不是，而且只有圣灵说的时候才不会带来伤害，不会带来这种痛苦啊。然后他就我就说，所以如果下次我说你的时候，其实会让对方就让你觉得受伤的时候，那时候这就不是圣灵的工作。他就说所以呢这个我就是他自己就要学怎么样子不受伤害，因为受伤害的话，那圣灵就没有，就不是来自圣灵了嘛。但是我的意思是要说，其实就像张博士说的，当我们去说别人的时候呢，只会让自己觉得说自己比别人好，但其实呢，自己眼中那个良木啊都没有看见的啊。所以卓云版的作者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真的是要承认我们论断人。那论断人带给别人的伤害是什么呢？我最近辅导一个孩子，那我不能说是他的父母亲就说他的父母亲论断他啊，但是呢应该讲批评吧，因为论断感觉上有一点是背后啊，我们讲当面的批评吧，就他要做一件事儿，他父母亲不同意，然后就会把他说成上纲上线，让他觉得他好像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好像十恶不赦的罪人，好像什么事儿到最后就是他得罪神。我就在思考，因为当然这个孩子有这个孩子的问题，他做错事等等，但是怎么他身上就是说，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反射出你母亲的影子，因为母亲呢就管得多，好像一个红灯，红灯之前是黄灯，黄灯之前是绿灯，但是母亲呢可能在绿灯的时候快到黄灯了就说停，你不可以了。然后其实黄灯的时候还有就是说你要看安全范围啊，就是如果你在这安全范围内你就走过去，你如果不在这个安全范围你最好停。但是我们做父母亲呢，总是在孩子们其实是绿灯快到黄灯的时候，我们总是要他们踩刹车，我们总是觉得说 no no no， 你不可以这样做。然后结果这个给孩子很大的一个伤害，就是他就觉得好像父母亲很狭窄，父母亲怎么就不能让他有自由去尝试。我是觉得这个父母亲可能是 overprotective， 就是过度保护，但是换另外一句话就是过度律法，因为你在神的话语之外，你给他踩了刹车，你强加自己的焦虑也好，忧虑也好，喜怒哀乐也好，你的标准也好，在孩子身上，那这个对孩子的伤害是的确是有点大啊。但是我同时也告诉这个孩子，我说 OK 啊，你有没有看见你在你母亲身上反射了他的影子？其实你跟你的母亲是很像，他是非常的律法主义，但是你是想要反这个律法，就是说你很渴望自由，就你们俩有点极端。那我们先把外因跟内因分清楚，外在的因素跟内在的因素要分清楚。我跟这个孩子说是为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责任在哪里，也就是说拿今天的功课来讲，如果别人批评我们，是别人批评我们，我们责任就是 OK， 我为什么要受他影响？我应该可以理性的思考他讲的对不对，合不合圣经。如果和我们感谢主用这样的人来提醒我们，哪怕有时候提醒的方式态度音调是我们所不喜欢的，那我们可以跟对方说，你这种音调这种语调我不是很能够接受你能不能就好好的说，你说的这个内容是很帮助我的，谢谢你，但是请你不要用那种高八度的音调啦，或者尖锐的，或者那种眼神态度那如果对方就音调语气什么没有什么不对，那别人告诉我们的这个内容如果又是对的，我们应该 培养自己一种可被接近 approachable 可被人家来接近来这样的就是所谓的谦卑让人家可以来接近我们来提醒我们然后就说哦，谢谢你、哦、愿意这么爱我提醒我那如果对方、他讲的内容不对、当然他音调没有什么不好那我们就笑一笑谢谢他也不用在意那如果对方讲的内容不对那音调又不对那当然我们会受伤害但是呢内因就是你为什么要在乎别人当我们说、像这个例子父母亲对孩子的确是有 shaping influence 雕塑影响力但是呢、如果你现在能够听到这一段那就表示 你有足够能力你已经成长了我估计18岁以上、那你就到神那里求耶稣的宝血来遮盖你来医治你、但是呢不要让别人的话高过上帝的话不要让别人对你的评估论、批评论断审判、就是评鉴评价高过上帝的、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如果我们被人家说的话那如果是我们说别人呢就是我们批评别人呢那如果你要说你最好 确保你第一就是出于爱对方你才说而不是出于掌控对方觉得自己比对方优秀想要、对方跟你一样第二、因为是出于爱对方所以必须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去考虑对方以基督的议题 agenda 基督的计划基督的救恩的、在这个人身上的计划目标来考虑对方而不是考虑到、对方如果这么做、他如果到世界、那怎么办那我会很害怕、为了不让我自己害怕我就不要让他做这个不要让他说那个我就说他这个不行他那个不行我的意思就是说是要出于基督的爱而且是为了对方生命的好处因为大多数的我们都是为了掌控对方哪怕我们对对方真的是关心但是呢不知不觉我们的好的欲望呢也要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但是当我们没有服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去强求对方那强求对方带来的结果就是很明显的、当然孩子有孩子的错 以亲子教育来讲但是很显然以我谈的这个案例来讲这个孩子他其实身上受到很多来自父母亲婚姻还有父母亲不成熟的伤害当然我相信这些父母亲如果学了我们圣经辅导或真的认真信主他们也会为自己年轻做父母亲做的不成熟甚至婚姻里面很多磨合带给老大带给长子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呢、同样的我们要说、如果今天是我们被人家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还有我们说别人我们真的就是要出于爱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在爱里面说真理的话不是说你想说的而是说神要你说的、有我们在讲那个、辅导方法的时候我们有谈过 speaking redemptively 救赎性的说话说话是为了造就对方把对方带到基督面前所以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焦虑我自己的担心我自己的掌控然后强行把我的观点加在对方身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着圣灵来工作然后如果我们真担心别人我们说了一遍了别人不听那就我们的责任已经尽了剩下就是对方要改如果对方真的要改也不是凭着我们去嘴巴三寸不烂的舌头说他念念念念他不管是你念你老公你老公就会回头吗你念你孩子你孩子就会回头吗不是的不是借着我们念念念如果我们念我们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说回头念他他就回头那我们就是上帝了可是我们不是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心里的这种 temper of mind 我们心里面的态度、那怎么样才能够、不去批评别人不去论断别人呢我想、第一我请记得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我跟对方都是罪人都是需要耶稣的恩典所以如果神让我看见对方的不是首先神是要我堵住破口为他祷告其次求神赐给我智慧赐给我机会用爱去挽回这个人到耶稣面前那样的去说、所以这个是一定要、记得的首先我们相同的地方 多个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第二，就是当我在讲别人的罪的时候，我就表示我比别人好。这时候如果是以常常在一起的，比方说父母亲常常会念孩子啊，或者老婆常常会念丈夫不够体贴啦，或者丈夫觉得妻子怎么老是如此唠唠叨叨啊，不知道我们男人在外面打拼很辛苦，回来就是想享受天伦之乐，然后你老婆老是要我尊重你，称赞你，爱你，焦点在你身上。总之就是当我们在别人身上要去过度去讲别人的不是的时候呢，请你注意这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就是当我讲别人的时候，我的焦点是在别人身上，而不是在我身上。我需要在我身上看到自己的不是。我如果要很 busy 很忙碌，忙着要指出错误的话，我应该是很忙着跟自己的罪在征战，指出自己的罪，而不是去指出别人的那么第三当我们如果要真的要说别人的不是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并不全知。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人，就算是你学的圣经辅导，你知道他的心思意念动机，可是你毕竟有一部分是你自己所不知的，而那部分只有神知，可能连当事人都不知。我们不是讲吗，说怎么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这一部分有我们认识的我们，那别人也认识我们，都是很一致的那个，这个叫公开的我。还有我不认识我自己的部分，是别人很清楚我的部分，那这个叫盲点的我我们都有盲点的。还有一个就是别人不知道我的部分，但我自己很清楚的，这是隐藏起来，别人是看不出来的。如果没有经过一些训练的话，他是不知道的。我如果不放出这个信息给他，他是不知道的。这个叫做private me, 隐私的我但是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你也不知的部分，这个就是奥秘的我。奥秘的我这个隐藏的事情是属乎耶和华的。如果神没有透过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也不需要什么借着什么算命啊去知道未来，或者什么某种特殊技巧的那种什么内在意志啊，什么回到呼唤耶稣来，我们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啊，去知道什么自己多受伤害等等，都不需要。也就是说，那个是只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要做别人良心中的圣灵求主帮助我们，以至于呢，到最后我们心里面的态度就是我们只看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要知道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样的，哪怕真的看到最近呢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是举起圣洁的手为他祷告，求神给我们爱，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机会，能够去说的时候好好的说，是为了把对方带到神面前，而不是为了使对方改了之后能够让我不再焦虑，不再生气，不再伤心，不再难受，不再情绪上有痛苦因为这样子的话会使我们更加的转向自己，会使我们更加的去批评别人，那就会使我们更加的成为一个骄傲的人。大家都以为我在上课的时候都常常跟学生讲大家都以为骄傲人就是像老师你这样的啊，你讲话又急又快啊，然后你那个声势啊哗哗哗啊，然后呢你看看我们教会谁谁谁，您看他讲话多么的温柔，你看他举足投手举手投足还是什么之间一言一语多么的温柔，多么的缓慢，多么的委婉大家就以为这样子外面看起来软软的人呢都是不骄傲的人，其实你错了，外面看起来软软的那些人有可能是最自以为是，最抵挡神，因为他们抵挡神，他们最自以为是的时候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你怎么知道呢？那你就去问别人吧，看看别人怎么说你咯。你就说我现在正在做生命成长功课，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我三个缺点我想要改，那你就听听看别人怎么说吧用谦卑的心去听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的确向你承认，我们常常时不时不单是背地里论断人，当面也批评人，我们给出的话语 都是看到别人的不是，然而可能在别人的不是上面，我们也有份，有份，有贡献，有参与，可是我们都觉得别人的不是，别人的不对，我们是何等的骄傲，我们自己看不清楚。求主赦免我们，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过犯，从今天开始帮助我们不再论断人，不再批评人，哪怕是当面的，也求主给我们用你的爱去说，特别给做父母亲的，因为有些父母亲当小孩三岁五岁，真的他们很有时候调皮捣蛋，有时候就会在外面给做父母亲的感到丢脸，觉得我们的孩子好像没有家教啊，管不好啊，我们就很丢脸，然后我们就会很严苛的去批评孩子，管教孩子，甚至怒中责打孩子。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我们做不好的部分，甚至现在孩子大了，我们在他们生命中留下了伤痕。主，我们真的是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因为当我们看见孩子们身上有我们的影子，也许是用一种反面的呈现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影响力已经造成了，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求求主，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不要因为我们父母年幼的罪愆，你就使我们在仇敌面前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求神你叫万事互相效力，让父母亲的错误、年幼的失败，能够是彰显神你的荣耀，能够因为这样反而使我们的孩子更加的 不要追逐我们不要步上我们做父母亲的 后路那个脚中，让我们的孩子的信仰不是我们模子给他刻出来，而是他们真实的认识你，如你应该所是那样的认识你，而不是我们错误的代表呈现出来的，结果我们把孩子反而从你面前把他们推掉了。主啊，赦免我们，求你亲自拯救我们这些父母亲，我们做的不好的，我们的孩子做没有能够敬虔的，求你挽回他们的灵魂，使他们走过这样一段路程以后，他们在带领他们孩子的时候能够避掉我们做父母亲的错误罪行那样的一个模式，好让他们因着你叫万事互相效力，他们能够得着益处，我们也能够得着益处。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